我花了一整周讲如何让自己处在一个能够领受神迹的位置。门徒看见耶稣行在水面上，然后彼得也走在水面上，是有原因的。如果你把马太、马可和约翰的记载放在一起看，这三位福音书作者都记录了此事。综合来看，当耶稣平静风浪后上了船，船和所有门徒都超自然转移到了湖对岸，可能有一两英里远，他们瞬间就到了。这绝对是神迹，但这发生是有原因的。如果他们没有违背自己的智慧上了船，如果他们在遭遇阻力时没有坚持，这个神迹就不会发生在他们生命中。你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能够经历神迹的位置上，神迹是吸引来的，不是祈求来的，他们不是随机发生的。总之，我已经讲了很多相关内容，让我们来看这节经文。彼得曾说，若是你，请叫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来，宇宙造物主的一个字。其大能足以胜过一切阻碍彼得听从上帝指示的自然法则，只有一个字。但如果你能用信心调和我们拥有的成千上万的话语，就能使我们胜过魔鬼设下的任何障碍。于是主只说来，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第三十节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昨天的节目都在讲这个，我没时间回顾了。但当他把注意力从耶稣身上移开时，也就是移开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时，他就开始下沉了。如果你也开始下沉，我可以花时间详述这一点。这不仅仅是指在水面上行走，这是指如果你在任何领域开始失去信心，比如疾病开始挟制你，或是对贫穷的恐惧，对上帝供应的担忧，或是对人际关系破裂的恐惧。如果恐惧开始在任何领域挟制你，那是因为你把注意力从耶稣身上移开了。他是你信心的创始成终者。我知道有人会觉得这对人太苛刻了，但这就是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。我告诉你，当你定睛耶稣时，你能忍受任何事。我有成百上千个例子，说明我为何能度过绝境，只因我全神贯注于耶稣。1968年3月23日，我经历了与主的亲密关系，那时我就爱上了主。他向我显现了他的荣耀，我瞬间被他充满。然后在1969年，我应征入伍去了越南。我是1970年1月去的越南，当时身处险境，周围的人不断死去。我能看到敌人枪口的火光，还有迫击炮的攻击。你知道吗？我完全没有恐惧。当别人惊慌失措时，我却能泰然处之。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自夸，只是为了证明，当你全神贯注于耶稣时，我甚至兴奋地想，耶稣，今天结束前我就能见到你了。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我这人很怪，但你知道我的回答，我觉得你才怪。有耶稣与你同在，你却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，去看周围的其他事物， 结果开始下沉。即便在激烈的交火中，你可以如此专注于耶稣，即便在糟糕的境遇里，你依然可以赞美上帝，无论发生什么都能喜乐。我知道有观众会想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也许不是你的经历，但那只是因为你把视线从耶稣身上移开了。有些人从未真正将耶稣视为医治者，所以除了身体的疼痛和医生的报告，你没有别的可看。有些人不明白耶稣成为贫穷是要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，这是哥林多后书8:9说的。他们没被教导过这个，反而被教导说上帝想让我们贫穷，所以当你身处危机时，你无法看到耶稣为你预备的供应，因为你从未听过这真理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，但我告诉你，如果在你的生命任何领域你开始下沉，都是因为你把目光从耶稣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身上移开了。没有例外。有人说，这让我感到被定罪，我不是定你的罪，我只是想让你转回看向耶稣。你去大多数教会，他们会包容你的不幸和恐惧，说你只是个人吗？说这很正常，别难过。但我告诉你，你不仅仅是人，如果你重生了，你的灵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。上帝的超自然大能住在你里面，你不必下沉。你可以靠着神迹一路走到耶稣那里，你不必移开目光。你不必认同自然领域所看到的，像个普通人一样生活。我知道很多人批评我，问我在说什么。我说我已经重生了，那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。只要我保持专注于他，我就能在任何处境中喜乐并得胜。我知道有些观众会说，说得好听，但你做不到。我并不是说我做得完美，但我曾接到通知说我儿子死了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开始赞美上帝，这与我的感觉完全相反。正因如此，我儿子在停尸房被宣布死亡4小时后，死里复活了。他坐了起来，得到医治，完全正常。你也能做到。那些说你只是在讲道却活不出来的人，你现在才来说已经太晚了，因为我已经活在其中了。你也可以做到的，你可以保持专注于主。彼得开始在水上行走，他走向耶稣，但开始下沉。昨天我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，感谢上帝，当他下沉时，他呼求主，主就救了他。与其逃离主，如果你开始经历困难，而你一直在水面上行走，这一直试着相信神迹，但事情没有成就，不要感到被定罪，或是想回到船上，呼求船上的朋友扔绳子来帮你。彼得转向耶稣，求主救他，这正是我们需要做的。亚当和夏娃犯罪后，躲避了上帝的面，他们躲在树木后，用无花果叶子遮盖羞耻，他们本该跑向主。主给他们穿上衣服，我敢保证，他做的不是那种破烂的原始人衣服。 我保证上帝做的是很好的衣服来遮盖他们，他们本该跑向主，而不是逃避他。但当我们开始下沉时，情况往往如此，我们常逃避上帝，认为上帝一定不喜悦我了。经文第31节说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。说，你这小心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耶稣没有拒绝他，也没说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你活该下沉。既然你疑惑我，就让你淹死吧。问题出在彼得，不在上帝。耶稣给了他水上行走所需的一切。事实证明，他确实走了一段时间，那一个字里有足够的能力。彼得下沉不是上帝的错，是彼得的错，不是别人的错，不是船上人的错，也不是他原生家庭的问题。我们总有各种方式把问题归咎于其他人，这就是彼得的错。主说，这是因为他疑惑且恐惧，所以这是他的错。然而，即使他完全错了，主还是伸手抓住他，救了他的命。最近，我们事工的收入30多年来首次下滑。相比之前，我们的年收入确实减少了。在此之前，我们一直是指数级增长。总之，我做了一些事，招致了批评。那并不是犯罪。我告诉大家建筑项目需要多少钱，有人说这巨大的数字把大家吓到了，让人觉得自己的微薄奉献有什么用呢？另外，我们指定了一对夫妇在未来接管事工。等我回田家后接手，这让人们以为我已经退休了。甚至有朋友问我退休生活怎么样，但我根本没退休。我的节目从每天一个30分钟增加到了5个，其中3个还是长达1小时的。总之，人们告诉我这是收入下滑的原因，说我不该做这个做那个。有段时间我开始反省，想说，上帝啊，我是不是搞砸了？我需要补救吗？而这段经文就在那时服侍了我。彼得下沉是他自己的错，但当他呼求主时，主没有斥责他，只是救了他。主通过这经文对我说，即使你犯了错，即使你做的不对，那也不重要，反正你之前也没全做对过，我这辈子没做过100%正确的事。尽管我有缺点，上帝仍旧使用我，而不是因为我完美才使用我。这让我重新振作，继续在水面上行走，而不是坐在那里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。我们可以从彼得的失败中学到宝贵的功课，这样你就不用亲自犯错。他呼求主，主就伸手抓住他。注意第31节，耶稣伸手抓住他。有人可能没想过这一点，经文没说耶稣跑过去抓住他。也没说耶稣扔了根绳子，只说他伸出了手。这告诉我，当彼得移开视线开始下沉时， 他距离耶稣只有一臂之遥。我从神的话语中学到另一个原则，当你在危机中眼看要淹死了，你必须定睛耶稣，否则无法渡过难关。实际上，在危机中侍奉主反而更容易。你知道吗？你一生中最大的试探不是苦难，而是兴盛。事当一切顺遂的时候，只要彼得还在加利利海中央，在水面上行走，他就一直专注于耶稣。但当他快要到了只有一臂之遥时，他就开始转移视线看别处，眼看就要到了，这正是你最脆弱的时候。此时你最容易受攻击，在危机中你知道除耶稣外别无盼望，所以你会禁食祷告，屏蔽所有干扰。你会专注于主，但当一切顺遂时，这才是你最脆弱的时候。我见过基督教书店有些书说，当你受压时，内在的真实生命就会显露。他们的意思是，当你遇到麻烦，当你承受压力时，才会显露出你真正的品格。但我不认同。我相信，对你品格最大的考验是当一切顺利，没有压力，看似不需要寻求上帝时，你还会与主亲密相交吗？你在顺境中花在主身上的时间会和逆境中一样多吗？绝大多数基督徒，如果你问他们，只有走投无路时，他们才开始认真进食祷告、读经、去教会。但当一切顺利时，被成功毁掉的人比被苦难毁掉的人更多。回看教会历史，每次教会受逼迫时，教会都呈指数级增长，但每当教会繁荣兴盛时，往往就会松懈，他们开始沉溺于安逸，委身不再如初。在我这辈子的美国，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一点。50、60年代道德还相对较好，近年来教会却沉睡了，缩回高墙之内，不再承担社会责任。把社会拱手让给不敬钱的人，这就是近期所谓觉醒文化泛滥的原因。因为教会睡着了，安逸让他们昏昏欲睡。我刚在《殉道者之声》杂志上读到，有些牧师被捕入狱，甚至被杀。但他们说，福音却在指数级增长。对于任何，即使是稍微委身于主的人，苦难、逼迫和逆境会驱使他们寻求主。但兴盛却能毁了你，大卫就是这样。只要大卫被岳父扫罗王逼迫，面临死亡威胁，大卫就与主同行。当别人怂恿他杀掉近在咫尺的扫罗，他本可以复仇，这也合情合理。他本可以夺取王位，但大卫的心纯全正直，他寻求上帝， 信靠上帝，一次又一次把生命置之度外。大卫是与主同行的绝佳榜样，写了那么多诗歌。但当他得到了一切，撒母耳记下记载，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差派约押和臣仆，并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。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故事后续是，他占有了八十八，犯了奸淫，为了掩盖罪行，最终杀了他的丈夫。这发生在列王本该出战的时候，他就是王，但他太成功了，赢了太多战役，这是一场相对较小的战役。他指派了将军约押和一些人去打仗，自己却留在耶路撒冷。说他刚从床上起来，别人睡觉时他刚睡醒，意味着他很无聊，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有人在管理政府，将军在外打仗。大卫闲得无聊，就在那时堕落了。在逆境中，大卫全心寻求上帝，但当他兴盛，不再需要上帝时，他就犯罪了。我说这一切是想表达，彼得下沉呼求时，主就伸手救他，意味着他快要到了。当你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或快到了的时候，是你最脆弱的时候。如果你活在上帝赐福的成功中，财务、身体、情感都兴盛，如果一切顺遂，你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寻求上帝。兴盛和成功毁掉的人，比苦难和逼迫毁掉的更多。这是你能从彼得身上学到的一课。你也可以从耶稣身上学到，尽管这全是彼得的错，耶稣还是扶起他，救了他，并和他一起走回船上。所以，无论你现状如何，也许你意识到自己蒙福且成功，但你开始下沉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寻求主，离弃了起初的爱心。如果你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你可以学到一课，只要呼求主，他不会坐视不管，他不会斥责你，他不会拒绝你，无论你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，他都会伸手救你。上帝是良善的上帝，他一直善待我们，还没哪个为他做工的人是完全合格的。他知道我们仍住在血肉之躯中，会犯错。当你发现自己失去了起初的爱，把注意力从主身上移开了，别自责，也别安于现状，要回转，呼求主，回到最初让你行在神迹中的那个位置，回到全心爱上帝、寻求上帝的状态。我保证，他会让你再次兴起。